马太福音系列讲到38。耶稣为谁而来？马太福音9章9至13节。韦保罗牧师2005年3月20日。翻译甘小春。马太福音9章9至13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让我们祷告的天父，求你使我们的心意被带入这屋中，使我们能听见这场对话。求你借着圣灵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明白耶稣这些话的意义。父啊，愿你借着圣灵刺透我们的心，使我们认识自己对这位大医生的需要。我们奉他的名祷告，阿们。在这里我们看见马太记述了他自己的归主经历，他蒙召跟随基督的时刻。这似乎也为接下来的事件做了序幕，耶稣被许多像他一样的税吏和罪人所围绕。马太是一位税吏，而犹太的税吏常被视为向外邦异族出卖民族利益的人。他们常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我们必须明白，当时以色列正处在罗马的辖制之下，这些税吏等于是替罗马人工作。因此他们在犹太社会中备受鄙视，不仅被民众厌恶，也被宗教群体所排斥。这在法利赛人与税吏的比喻中尤为明显。法利赛人骄傲地向神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个人，那个税吏。由此可见，税吏在当时是何等被轻视。所以当我们进入这段经文时，应当理解这种社会与宗教层面的敌意。这种敌意不仅是个人的厌恶，而是一种群体性的蔑视。当一个群体共同认定某人或某类人可憎时，那种集体的仇视往往比个体的恶意更具破坏力。若我能找到别人同意我讨厌那些人，并彼此认同这种情绪，那种敌意就获得了力量。历史上，这样的群体仇恨曾造成极大悲剧，无论是希特勒与犹太人，还是18、19世纪的美国种族奴隶制。我们震惊于这些本是好人的群体，竟能陷入如此黑暗的处境。显然，并非所有成为纳粹的人本性都是邪恶的，但当集体认同一种仇恨，这仇恨便生出了腿脚，让整个社会走向深渊。我们回顾历史时，也许会想，我绝不会参与那样的事。然而，不要太自信。群体性敌意的力量是我们必须警醒的。这也让我们警觉，当代后现代思想中那种真理由社群决定的观念是多么危险。历史已向我们展示，群体若无神的约束，所能酿成的黑暗何其深重。这让我想到《蝇王》这部小说和电影，讲述一群英国寄宿学校的孩子流落荒岛的故事。他们起初表现得彬彬有礼，守秩序，但最终互相残杀。那让我想起挪亚的时代，没有神恩典的介入，人类终将走向同样的结局。那不仅是全然败坏，更是极度败坏，一种彻底的堕落，使神为有以审判来止息罪恶。因此，当我们研读这段记载耶稣与税吏、罪人同席的事件时，应体会宗教群体对这些人的敌意与轻蔑。那些人是真实的厌恶这些罪人，并视他们为污秽的存在。法利赛人将他们看作传染的瘟疫，必须与之隔离。而如今， 他们竟与耶稣同席。事实上，每当耶稣坐下开口教导，那就已经是一场聚会，一场教会的聚会。若你带着家人走进那样的场合，看见耶稣正教导，周围却坐满被视为污秽的人，也许你会对孩子说，我们还是去街那边的教堂吧，这里的人不该与我们同坐。然而，我们在运用这段经文时，必须谨慎，不可误以为这能成为信徒完全投入罪恶文化的理由。有人以此为由，把孩子推入世俗的环境，企图借此赚福音，却忘了圣经的劝诫。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箴言13章20节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我们应当平衡地理解这一点。一方面，不可因罪人而退避三舍，另一方面，也必须谨守圣洁，不被世界污染。信徒与世界的接触却有施恩的功效，因为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是神国的代表。若我们要让人看见我们的善行，归荣耀给天父，马太福音5章16节，那就不能将自己完全隔绝于世。我们不该成为逃避现实的隐士，建立封闭的基督徒聚居区。然而，信徒也不可借与世界的接触为名，容许灵魂被玷污。跟随基督的人不同于潜入犯罪集团的卧底警察，那些警察为了保全身份，不惜参与罪恶、说谎、偷窃、吸毒。基督徒绝不可如此。我们被呼召进入世界，却不可效法世界。所以，很显然，我们不能那样进入世界。我们不是走进世界去说，我要证明我和你们没什么不同，所以我也要做你们所做的事。我们绝不应有这样的态度。雅各告诉我们，纯正无玷污的虔诚，不仅是在患难中看顾孤儿寡妇，还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们当保持自己不被世界污染。我们从未看到耶稣是在与世界狂欢作乐，即使他被罪人围绕时，也同样被门徒环绕。所以我们必须谨慎。我不会为你画出一条具体的界限，例如你可能会问，在职场上同事邀请我去打桌球、打牌、看电影，我能不能去？我不是思想警察，也不能替你定规。但我可以这样说，当你开始察觉世界的影响正在渗入你身上，在你的言语、行为甚至思想中显现，那也许意味着你已经越界，进入了不健康的处境。当你意识到不再是你影响他们，而是他们影响你，那就是危险的信号。我年轻时是个田径运动员，专攻跳高。我大约17岁信主，那时因为受伤，有2年无法比赛。19岁时重新回到跳高场上，却发现一个问题，每当我起跳失败，碰到横杆时，还在空中，我就会下意识地爆出一句咒骂。那几乎是本能反应。你想，从起跳到落地那一瞬间其实很短，当然现在对我来说更短了，可我总是在那短短的时间里骂出口。这让我很不安，因为那时我算是个基督徒运动员，报纸上还登过我的事迹，照片上贴着一个大鱼形标志。然而，如果有人来看我比赛，就会听见我在失败时骂脏话。我开始认真求助，于是找了一位朋友汤姆谈，他哥哥带我信主，他父亲是我第一位牧师。他听完后几乎没犹豫就说，大概是你身边的人影响了你吧。这话很有道理。你所吸收的影响，你所听、所看、所处的环境，最终都会流露出来。当你开始看到那些不好的影响显现时，也许该改变你的环境。那时你不是在做盐和光，反倒自己也变得平淡无味了。简而言之，基督徒绝不是被呼召与世界隔绝， 但同时也必须谨慎，不让世界的思想、行为、伦理渗入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想象自己进入那间屋子，与耶稣同坐，被罪人围绕时，要同时牢记这两点：我们当与世界有接触，但绝不可让世界改变我们。现在我们来看当时的法利赛人，那一时代的宗教领袖、祭司，他们绝不会容许这样的行为。他们与罪人毫无往来，因此发问：你们的老师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这实际上是一种人身攻击。这类论证的逻辑错误在于攻击一个人的品格，以此否定他所说的真理，而非真正针对论点本身。当一个人辩论时，若对方不回应你的观点，而是攻击你的行为或过去，那往往是因为他没有理性的论据。这样的攻击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有人攻击改革宗信仰时，指责马丁、路德的缺点或约翰、加尔文的行为。例如说，路德曾说过反犹言论或加尔文是日内瓦的独裁者，从而否定他们的教义。但这些都不是问题的核心。信仰的真理并不取决于人的完美与否，而在于他们所传讲的真理本身。同样的，人们常以十字军东征、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或个别传道人如吉姆、贝克、吉米、史瓦格的丑闻来攻击整个基督教信仰。这其实是一种薄弱的论证方式。即使魔鬼也能说出真理，雅各提醒我们：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连地狱的恶魔都能说对事实，因此攻击人的行为并不能推翻真理。不过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耶稣。若要针对耶稣本人提出指控，那才是唯一可能合理的人身论证。因为若能在耶稣身上找到瑕疵，那么整个基督信仰便会崩塌。毕竟发现你牧师、路德或加尔文身上的缺点并不能动摇信仰，但若能在耶稣身上找到罪，那便彻底否定了他所宣告的真理。然而问题来了，你要到哪里去寻找能够审判天上地下创造主的证据？哪一本书、哪个权威能凌驾于神之上？事实是，在整个历史中，虽有无数人攻击基督教，却极少有人能真正针对耶稣本人提出实质指控。即便他在世时，文士和法利赛人竭力想要控告他，却都失败了。因为凭什么标准可以定罪那位无罪的主呢？他们最终甚至歪曲他的话，设立假见证，只为陷害他。但请记住，耶稣并不是隐藏在密室中的教师，他在众人眼前生活、行走、讲道，完全公开。你知道，在人群中要找人毛病有多容易。如今若有人参选公职，人们都能翻到他过去的隐私细节。若耶稣有任何瑕疵，他们早就找出来了。但他们找不到，历史也找不到任何真实的罪证。然而他们仍然质问：你们的老师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但有一点你必须明白，你绝不要和耶稣争辩，因为你必定会输。而且不是因为他机智，而是因为他洞察人心。耶稣一如既往地揭露他们心中的诡诈。他们早已失去了宗教信仰应有的核心，对弥赛亚的需要。他们忘了，宗教的中心应是承认自己需要救主。于是耶稣反转话题，用一个比喻揭示他们的盲点。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里的病是罪的象征。耶稣并非真的在区分哪些人健康，哪些人有病。他带着一点讽刺意味在说，若我们都是长满麻风的病人，却还说我很好，那是多么荒谬。医生问谁病了，而我们却举手说不是我。 然而就在此时，我们的皮肤已经在腐烂脱落。他们并不明白，愿神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确实需要一位救主。当耶稣说这些话时，并不是在暗示有些人其实挺好，有些人并不需要他所要赐的恩典。只要继续读下去，我们就会明白他绝不是这个意思。那时的人不承认自己的罪性，不仅使他们满足于自以为义，更使他们对那些被视为不如自己的人失去了怜悯之心。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条极其危险的路。当一个人对自己的义感到满足时，不仅陷入致命的自欺，也会生出对他人的无情与傲慢。箴言说，神所恨恶的事中，首位就是高傲的言，箴言6:17。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了吗？当我们失去了对自身需要怜悯的意识，就很容易对他人缺乏怜悯之心。我常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因为它实在太贴切了。前几天我开车从家门口出来，以为自己看了后视镜，但其实没看到后方有辆车。那人猛按喇叭，是我的错，我立刻做出歉意的手势，表示我的错，对不起。但那司机就是不接受，仍旧气冲冲地开走了。那一刻，我自觉是最有怜悯心的司机，想着没关系，我们都可能犯错，要在路上多包容。可是你知道吗？当我连续几周安全驾驶，没有出错后，我又开始指责别人，喂，别玩手机开车啊。仿佛自己成了路上的艺人。直到我们再一次深切地意识到，自己也需要怜悯，我们才会真正懂得如何去怜悯他人。愿天上的父怜悯那失去信仰核心的教会与基督徒，因为我们若不再看见自己需要救主，就必然开始高举自己。当我自己的义登上舞台中央时，神的恩典便被挤到了角落，甚至被完全取代。基督徒固然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追求公义，但若对自己所得的义感到自满，就会使教会远离神恩典的光照。当一个教会的讲台上，主旋律变成如何变得更好，如何成功，如何活得更积极，而不再是神的恩典，如何拯救罪人，那么神的恩典就逐渐退场，最终被忘记。我并不是凭空想象这一点。耶稣自己说过，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他甚至进一步指出，他来不是为了那些自以为义的人，而是为了罪人。这是何等震撼的话！他等于是说，我不是为你来的。你若觉得自己很好，那我就不是为你来的。因此，教会与信徒都必须反省，我们对基督信仰的理解是否与耶稣的宣告一致？我们的教会是不是那位大医生医治人灵魂的医院？在我们与主的关系中，是否始终清楚地认定他，唯独他是那位拯救我们脱离罪与死的救主？若有人问你，你和耶稣的关系是什么？正确的答案应当是，我是罪人，他是救主。他固然是我们的顾问，是智慧的源头，但若要说最本质的关系，那就是他是拯救我的那一位，而我是那被拯救的人。据我对当今教会的观察，虽然不是基于什么统计或调查，而是来自广播、书店和我收到的资料，我深感忧虑，我们似乎已失去了这种清晰的意识。我很少看到有讲座或广告强调罪人需要救主，需要得救脱离罪与死亡。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其他话题，诸如如何让婚姻更稳固，如何找到人生目标，如何积极面对生活，如何感受神的爱与关怀。这些都不是坏事，但核心的福音似乎被掩盖了。今日许多教会沦为自我帮助的场所，牧师成了激励讲师，教会成了销售满足感的商店， 或表演鼓舞人心节目，帮助人撑过一周的剧院。你或许听过这样的说法，我每周来教会，就是为了得点力量，好撑到周末。或者，我们得有个周中聚会，因为到了周二，我就油箱见底了。于是，教会成了加油站，周日加满油，周二又要补充一次。当然，定期聚会是重要的，但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聚集？我们在传讲什么？我们的焦点是什么？我希望自己是错的，但若我所观察的属实，那么这些教会和信徒都必须自问，耶稣真的是为我们而来的吗？我并非自封为审判众教会的人，但我可以肯定地说，若一个教会不再自视为罪人得医治之处，若讲台上不再高举十字架，不再强调主的圣餐，那就必须自问，耶稣是否真的为我们而来。因为他的话是对宗教人说的，对那些祭司、律法师，而非异教徒。他说，我不是为你们来的，因为你们的信仰体系中已经不再需要我所赐的救恩。有人可能会反驳说，等等，我过去确实是罪人，我也悔改了，但现在我已重生得救，应当进入更深的真理，不该再总提自己是罪人，而应看自己是圣徒。但我要说，这样的成熟其实是倒退的。真正与基督同席的人，绝不会以为神的恩典在属灵成长中变得不再重要。相反，信仰越成熟，越能深刻体会十字架的需要。就像镜头逐渐对焦，愈清晰时，我们愈看见自己何等迫切需要那十字架。主并没有说，你们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就可以往前走了。不，他吩咐我们，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就是我们即将领受圣餐时所行的，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他的血为我们流出，因为我们的罪本该导致死亡。说实话，大多数走进教会的人，并不是像腓立比的禁足那样问，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更多时候，人来教会是因为生活出了问题，感情破裂，心灵孤单。然而，往往在信主多年之后，他们才逐渐意识到，原来我真是一个深陷罪中的人，原来我何等需要救主。属灵成熟的标志，不是我们觉得自己越来越少需要救恩，而是越来越深的体会那恩典的宝贵。基督信仰中最荣耀的一刻，莫过于我们与主同席，纪念他那医治破碎灵魂的救赎大功，他为我们而死，使我们得以活。这正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也是我们目光应当永远注视的所在。与那位在诊疗病人后仅洗双手，开出药方，希望药效奏功的医生不同，我们的大医生却亲自进入人类污秽与黑暗之中，因为他知道，唯有如此的医治，才能成为天父所悦纳的良药。你知道，当我们去看医生时，他们一天要洗无数次手。有一次，我去见一位医生，他甚至不肯和我握手，刚见面时，他只是微微点头，好像在说，我可不能被你污染。我理解这种职业谨慎，但我们的那位大医生却完全不同。他不是与病人保持距离，而是亲自进入我们的疾病之中。他触摸长大麻风的人，他也触摸了你，触摸了我。他深知，唯一能在天父面前被接纳的医治方式，就是他亲自担当我们的病，罪与死的毒害，为我们承担那本属于我们的刑罚。你告诉我，还有什么信息比这更重要，能取代这一点而成为讲论神与耶稣的核心？若我们尽渴望别的主题而忽略这一切，我们该何等羞愧。任何把救赎之功视为可有可无的讲道，任何轻视十字架的牧者，都该自惭形秽。这一切都与耶稣所说的那句话息息相关的们，且去揣摩，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 他引用旧约，并非否定祭祀。神确实吩咐他的百姓献祭，但若没有悔罪痛心的心灵，那祭祀就成为神鼻中的臭气。法利赛人缺乏怜悯，而人类普遍缺乏怜悯的根源，正是我们不肯承认自己也需要怜悯。愿这真理在我们灵魂中回荡，使我们在对他人无情时惊觉我们对自己看得太高，是因为我们对基督十字架的看法太低。我对他人的冷漠，正是因为我不认为自己有多需要耶稣所成就的救恩。回到刚才那个开车的例子，当我们面对别人的错误感到不耐烦时，固然有些行为确实需要指正，但我们常常表现出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仿佛自己已经达到了某种纯净不可被玷污的境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为这种心态悔改，并不断的悔改。愿我们每天早晨都重新享受神的怜悯，正如经上所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也愿我们把这样的怜悯延伸给同样是罪人的他人，使他们也能与那医治万民的大医生同席，得着医治。让我们祷告，天父，当我们此刻坐在敬拜的殿中，愿我们深知弥的儿子耶稣就在这里。求弥使我们不从罪人的行列中脱离出来，好像不再需要他一样，而是谦卑地坐在那群病人中，仰望那位医治者。主啊，求弥使我们不因自己在弥里面得的义而骄傲，即便这义、这成圣都是弥亲手成就的功，愿我们永不以自义自满的眼光看待他，而是让一切义行都成为我们看见弥荣耀的见证。让我们时刻记得自己何等迫切需要弥所赐的救主耶稣基督那公义的一位。主啊，这实在违背我们的本性，也与堕落世界的思维全然相反。求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成为弥怜悯与恩典的好管家，成为耶稣基督忠实的使者。奉他的圣名祷告，阿们。